OK，好，6:40了啊，我们来继续来看约翰一书的啊第一章啊。好，约翰在讲论道啊，论道从起初原有的啊，那从太初就有的道，那是生命之道啊。论道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你们翻到约翰福音啊，翻到约翰福音，对约翰福音比较熟悉的这个经文，你可以马上对应。约翰福音第一章，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第四节，生命在它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这就是那生命之道，这生命在它的里面，生命在它的里面就意味着生命在它外面是没有的。什么叫做生命在它里头？就是指它是那个源头。要从他那里出来的才叫生命，若与他隔绝的，就是死亡。所以太初就有的这道生命在他里头。所以约翰在这里说，论道从起初就有的那个生命之道，而那个生命之道，如今道成了肉身，充充满满住在我们里，住在我们当中。论道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好，这四个短语啊，这四个短语啊，注意力在这里。论道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首先，主语是我们，我们是谁？这个我们是谁？好，这个我们它一定不是指约翰一个人，这是一个群体，这是一个群体，是指我们。好，这个我们就是指使徒吗？不一定。这个我们是一个不定的群体，但是它是一个群体，我待会会讲的，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个群体，它不是就是我所听见、我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这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好，把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你把它可以分成两大块，第一块是前面所听见、所看见，后面是亲眼看过、亲手摸过，啊，前面所听见、所看见。是指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事情？我们所听见、所看见是指什么样的事情？用字幕打给我。约翰在讲他听见什么，看见什么？这里它的含义是比较丰富的，啊，他听见什么，看见什么，这里含义是比较丰富的，他听见什么，看见什么，首先是什么？怎么首先就是耶稣的一生呢？你怎么回事？耶稣的一生都出来了。
听见的是耶稣所传的。
他首先听见看见什么？首先听见看见什么？你脑海当中第一要反应出来的，你脑海当中第一要反应出来的，首先听见看见什么？就是彼得后书，所以你们很多前那么的经文都要联系在一起的。他首先在这里讲的是什么？就是对了啊，对了。就是彼得后书16节，我们从前第一章16节，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就是这件事情，就是登山变相这件事情。好，为什么耶稣要登山变相？为什么耶稣要登山变相？为什么要登山变相的时候？从父神那里得尊贵荣耀，从极大的荣光当中就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为什么耶稣要登山变相？这件事情是什么？这件事情是什么？耶稣基督要登山变相，显明他的身份。身份是什么？ 身份是神的儿子，身份就是那个太初就有的道。所以登山变相是什么？登山变相这个世界是什么？是什么？当耶稣道成肉身之后，一共有两次父亲自为儿子做见证，父为儿子做见证，谁来为基督做见证？父为他做见证，旧约为他做见证，施洗约翰为他做见证，一共有五重见证。约翰福音当中，你们查，你就灵修约翰福音的时候，跟你们讲得很清楚，一共有五重见证。但是最重要的是父为他做的见证。父第一次为他做见证，耶稣基督受洗之后，圣灵像鸽子降在他的身上。但这时候做见证，门徒们在不在身边呢？不在身边，使徒们都还没被呼召出来。第二次登山变相，在山上，耶稣把他真实的形象彰显出来。真实的形象彰显出来是其次的，最重要的是要父在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是约翰、彼得、雅各三个人是使徒们的代表，并不是他们有多么的特别，而是父就是要向使徒们来见证他的儿子，而所以登山变相就是父为他的儿子做见证，如今就是使徒们为他的儿子做见证，再如今就是我们为基督做见证。这些见证从哪里来的？源头在哪里？源头就是在父为基督做见证。怎么知道他就是太初就有的道？怎么知道他就是道成了肉身？怎么知道他就是旧约所预言的这位基督？怎么知道啊？父为他做见证。所以这是我们所听见，我们所看见的。然后我们所听见，我们所看见之后，我们后来还亲眼看过，亲手摸过，这是指什么？当然是指耶稣基督的复活。当他复活之后，他向他的门徒们，向他的门徒们显现啊，向五百多个人显现，让他们用手去摸他手上的钉痕，摸他肋旁的枪伤。摸他的意思就是你们要来摸我，要来看我，知道我就是那位复活的基督。所以耶稣基督借着他的复活彰显他是基督。而怎么知道你是复活？你摸一下就会知道他是复活，这是最真实的见证。把麦克风关一下啊，就把麦克风打开了。所以论道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我们所看见，并且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但是这里的亲眼看过，亲手摸过还有非常重要的含义。你们知道吗？耶稣基督为什么要让他们摸自己？为什么要让他们摸自己？为什么要让他们直接面对复活的基督，手上去摸他？你们知道，当你们读到是福音书，读到耶稣基督复活在他的门徒们面前说：“你们来摸我的钉痕，摸我肋旁的枪伤。”这件事情是了不得的一件事情，你们知道吗？如果因为你们永远要记住啊，永远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情，在你读新约圣经的时候，永远要记住一件事情：新约大部分的福音书的读者是谁啊？新约大部分福音书的读者是谁？不是我们这些原来是外邦人的。后面成蒙恩成了基督徒的人，新约大福音书的大部分的读者是犹太人，是犹太的基督徒。所以这件事情你知道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当耶稣基督说：“你们来摸我手上的钉痕，摸我肋旁的枪伤，我就是神的儿子基督”的时候，你知道这件事情意味着什么？不是，这件事情对颠覆了什么？对犹太人说意味着什么？什么样的事情啊？对啊，耶稣就是弥赛亚，他就是复活的弥赛亚。但你知道对犹太人说意味着什么？啊，对犹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你们要站在犹太人角度上，当他们读到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犹太人是熟读旧约的，很好啊，很好，对，所以讲了，犹太人是熟读旧约的，旧约有谁 可以去见到也站在上帝的面前的啊？有没有谁啊？可以去站在上帝的真实的他的面前，站在他的荣光当中的，没有的呀。而现在来的这位基督，他是道成了肉身，他取了人的样子，而他当他复活得到荣耀的时候，人竟然可以摸他的手，摸他的肋旁的钉痕。这就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人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人和神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隔绝已经被打通了。被谁打通？就是被基督所打通了。我昨天跟你们讲啊，在我昨天跟你们讲说，论到那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然后我跟你们讲，会死亡的绝对不是生命，这是一种谎言啊。然后呢，真正的生命是在上帝那里。这个话中国人很难理解，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听，在整个西方人的概念当中，他们要理解比我们要容易的多得多。为什么？就是之前让你们读灾辩论的时候跟你们讲的。只有生活在我们这片土地上的民族，我们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文化，两大原因。第一，灾；第二，就是灾难产生的变化，这第一。第二，几千年来，我们生活在我们这片土地上的人，从来没有向上抬起过头，从来没有去思考过彼岸的问题，从来没有去思考过形而上的问题，永远想的就是吃喝。永远想的就是此岸的话，永远想的是此岸的生活，永远想的是此岸在人和人之间的人际关系当中的斗争，从来没有想过彼岸的形而上的问题。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永远的悲哀，悲剧之所在。所以永远都是一死就是白了。未知生焉知死，永远不想死亡之后的事情。这就是我们这个群体的悲哀。但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的真正的宗教性的盼望，没有任何的宗教性的盼望，永远想的就是在地上的日子，这就是我们的悲哀。因为这个世界，恰恰是因为这个世界是由上帝来掌管的，所以我们受这些灾难就是什么，你知道吗？这些天灾就是什么？这些地震、洪水、这些饥荒、瘟疫是什么？就是上帝在对你说话，但是你永远仍然听不到，而这些灾难反而强化了你要在人世间寻找偶像，在人世间寻找力量的这样的一种动机。所以这就是悲哀。但是在整个的犹太人的这样的一个，在犹太人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当中，这句话他们从来就是在一个整个西方啊，当然现在的西方他们原来受到整个基督教信仰的影响，但是哪怕在这个之前，在整个之前你们在读在辩论的时候讲到整个希腊的哲学的根基是什么，是一个秩序宇宙，明白吗？整个希腊的整个宇宙观是一种秩序宇宙，不是你中国人的混沌宇宙。所以他们本身就有很强烈的这种寻求，比如说埃及人，他们很强烈的要为什么要造金字塔？因为在他们看来，死亡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死亡绝对不是结束。就他们有一种很朴素的宗教观，虽然这种宗教观所朝向的神是偶像，但是在我们这里连偶像都没有，明白吗？连偶像都没有，儒释道根本全是无神的，连偶像都没有。连偶像都没有，在我们这里只有祖先崇拜，你崇拜的仍然是祖先，明白吗？只有交鬼，连偶像都没有，连那种宗教性的偶像都没有，明白吗？所以这些话中国人是非常隔阂的，完全听不懂。这些方面的话完全不懂，什么叫做生命，什么叫做死亡。然后约翰先在这里说，我亲眼看过，亲手摸过了，而且第二节括号里面说，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了。什么意思？就是他若不显现，我去摸什么，我去看什么？这个显现就是出于他的恩典，出于他的启示。佛教是无神论的啊，这个都搞不明白，佛教是无神论的信仰。 根本没有不信神的啊，这你们不了解，不了解佛教，佛教是种哲学体系啊。好，所以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好，假如这个生命已经显现出来了，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好，这个见证这个词要把它划出来。现在我们开始来做见证了，我们来做见证了。好，这里我要讲我们这个群体。是我们来做见证，不是我来做见证，是我们来做见证，是我们一同来做见证。你知道这有什么区别吗？我们来做见证跟我来做见证有什么区别？我们来做见证跟我来做见证有什么区别？所以基督教信仰到了中国来之后，在这一点上也是跟整个中国文化完全相冲突的，因为整个中国的文化里面所谓的所有的东西，那些所谓的鬼鬼神神，它到最后带来都是个人的修行，个人的得道升天，它都是个人性的。而在基督教信仰当中，耶稣基督要来拯救的是谁？耶稣基督要来拯救的是父所赐给他的羊，这样的一个群体。圣灵要住在谁的里面？圣灵要住在你们的里面，不是人类。耶稣基督要来拯救的不是人类，是父要赐给他的羊，不是所有的人啊。这点最基本的概念要搞明白。但是这仍然是一个群体，这个群体是父所拣选的这样一个群体，所以是这样的一个群体连接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基督是他们，我们的头，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是这样的一个群体。而如今为基督做见证的是这样的一个群体，这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现在告诉给你听，如果我是一个基督徒，我说今天我经历到上帝，经历到圣灵对我特别的带领，对我特别的感动，圣灵啊有一种很奇妙的神秘经历，而且哪怕这个神秘经历不是来自于邪灵，确实是来自于圣灵，这个也不是真正的见证。我再次跟你们讲一遍，真正的见证都是我们一同为主做的见证，这才是见证。所以你们明白什么叫做见证吗？见证就是要见证我们这所有的人，我们这所有的被耶稣基督宝血所买赎回来的人，我们一同在这里见证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王，是我们的主，这就叫做见证。就是我们如今已经成了他生命当中的一部分，在他身体当中的一部分，而这个生命之道显现出来，并且这个生命之道已经传给我们啊，这就是后面我要讲的相交，就这个意思啊。你们看下去，将原与父同在，这个道是原与父同在的，是太初就有的道，但是他如今显现于我们，显现给在我们的身上，然后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你们的问题我待会再回答，我先把这个经文讲完。将原与父同在，这个同在是那个太初就有的那个道，那个生命在他的里头，那个生命的源头如今已经显现出来了，他显现给我们那永远的那个生命是永恒的，那永远的生命我要将这个生命传给你们。这个传给你们是指什么意思？我要将这个生命给你们吗？不是，这个生命给你们只有圣灵给你们。那什么叫做传给你们？什么叫做传给你们？这传给你们的意思就是要将这生命之道，我们曾经亲手摸过的这个生命之道，因为如今这个道啊，生命之道它是什么？它是一个话，它是一个福音，传给你们。它既是生命又是道，知道吗？它不是这个道承载着这个生命，而是你要信它这个道，你就得着生命。所以这就是整本圣经，我一开始读圣经我就觉得的奥秘，就是我不是在创世纪里面不断跟你们讲，我不断在那里思想为什么上帝是用他的话语创造万有，明白吗？为什么上帝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生命就赐下了，万物就得着生命，为什么？这奥秘就在这个生命之道这四个字里面，奥秘就在约翰福音刚才前面讲的，太初就有道，而生命就在他的里头，而这个道如今不仅成了肉身，如今道也成了文字。 如今道也成了文字。所以约翰在说，我要传与你们，传的是什么？传的不是说我也带你们去摸摸那个复活的基督，不是的，因为复活的基督已经升天了。我要传你们，传我们所领受的，从他那里所领受下来的道。所以今天我们在向别人去做见证的时候，我们也要去传这生命之道，而别人听到这个道的人，因着神所赐给他的信心，就借着这个道来领受生命，借着这个信这个道来领受生命。这个道也好，这个生命也好，所聚焦的核心，这个焦点是谁？都是基督，是这个基督道成了肉身，是这个基督将这个生命彰显出来赐给我们。好，然后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这些道传给你们的目的是要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的儿子相交的。啊，相交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事。这就是所有其他宗教都没有的。其他所有的宗教为什么它本质上都是假的，因为它本质上只停留在你的思想观念当中。但只是要把一种观念植入到你的思想当中，这种观念而且是人的谎言。但是这里呢是真实的生命相交，所以所听见的要给你们这个相交，你们要与我们相交。但这个我们不是生命的源头，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是与耶稣基督相交，并且也是借着耶稣基督与父相交的。这就是约翰福音17章啊，耶稣要不断的为他的门徒们祷告，父啊，求你让他们与我合一，如同我与你合一一样，然后生命就在我们里头。若不与基督相交，生命怎么在我们里头？若不借着基督与父相交，生命怎么在我们里头？好，然后我今天问你们一个问题。我昨天跟丁大妈的妈妈在传讲福音，她妈妈问了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所有人都会问的。好，那么是的，耶稣基督那么好，那我怎么知道圣经所启示的是真的？我又没有见过耶稣基督，我怎么知道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我怎么知道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我今天问你们，你们信的是什么呢？你们今天信的是什么？你怎么知道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你怎么知道约翰讲的都是真的？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约翰讲的都是真的？然后这样的问题如果问一个孩子，孩子就跟我说，因为圣经上面说的。那圣经上面说，你怎么知道圣经上面讲的都是真的？为什么圣经是真的真理，而不是假的神话？我就是相信，这就错了。这种回答完全是错的。这种回答你无法传福音的。你跟他说我就是相信，那人家说你的脑子进水了，就这样，很简单。什么叫我就是相信？这就是盲目的，这就是盲目的相信，这就叫做唯信主义。这就叫做唯信主义，就是我就有这样的信心。你就有这样的信心，你无法来见证基督的。我今天问你们啊，今天有人问你，你凭什么知道耶稣基督真的复活了？你经历到什么了？你经历到什么了？然后呢，你们就开始做个人的见证了。知道吗？然后下面的你们就开始做个人的见证了。做什么见证呢？你看，因为呢，我第一次打开圣经，我就眼泪哗哗的流。然后呢，要么就是圣经当中的某个话进到我的里面来，然后呢，我就知道怎么做一个妻子。我现在做个妻子，我的婚姻，我的家庭比以前都更好。这就叫做见证了。明白意思吗？所以你们的信仰根本经不起别人的提问的。对，圣灵与我的心同证。什么叫做圣灵与我的心同证？圣灵怎么与我的心来同证呢？那别人又进不到你的心里面去。别人又进不到你的心里。你光把罗马书第8章这句经文拿出来有什么用？ 对，你跟别人说圣经是神的话，就是你相信的，别人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现在你们来向我传讲福音啊，我就是个不信主的，你们来向我传讲福音，我一个人挑战你们这所有人。就是你们的这些话语说服不了我的，说服不了我，知道吗？在我看来，你们的信心是建立在一个虚谎的基础上的，你们被别人洗了脑了。然后我女儿跟我说，不是有很多的书来考察圣经的真实性，那些考察圣经真实性的那些书怎么证明它是真的？
不是
你自己
考察的，他怎么？
来，你们来向我传讲福音，你们说你们信耶稣已经死里复活了，然后你们凭什么信耶稣已经死里复活？你们凭什么信耶稣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靠圣灵，那你把圣灵传给我。借着所造之物知道的是什么？很好，借着所造之物首先知道的是什么？等一下，你们要借件事情来的，你们在向一个人传讲福音的时候，要一件件事情来。首先借着所造之物知道什么？知道基督复活了。借着所造之物知道这个世界上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这件事情。好，我首先告诉给你听啊，借着当保罗在罗马书所说借着所造之物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这件事情，不需要透过圣灵特别的启示，这是不需要的，这是透过我们人的理性你就可以推导出来的。这就是为什么希腊人他们没有信神，没有圣灵对他们特别的感动，只是透过人的逻辑理性，他们就知道这个世界一定是一个有秩序的宇宙，而在这个有秩序的宇宙背后是有掌管者的，虽然他们并不明白他就是神，明白吗？他们称呼他为第一音也好，称呼他为上帝也好，但这不是圣经当中所说的上帝，但这是普遍启示当中他们就可以知道的。而这一点你是可以完全要把这个观念告诉给中国人，因为中国人根本连这个观念都没有。我刚才讲了，中国中国的外邦人的基督徒，他的世界观是混乱的世界观，是一个混乱的宇宙，这个宇宙是偶然产生的。然后因着为什么产生这样一个混沌宇宙的概念，因为他生活在一个混乱的世界当中，没有秩序的世界当中，灾变不断发生的世界当中，而这个世界是有秩序的，这首先是完全可以看得出来的，这个世界是被所有东西所掌管的，它是有秩序的，它绝对不可能产生于偶然，绝对不可能产生于无，这是不可能的，这是第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不需要圣灵的光，你要有先要有这个一个基础之后，你才有可能跟一个人去讲形而上的内容，不然这个人是不明白形而上的，不然这个人是不明白形而上的内容。好，然后我现在来告诉给你听，你的信心是怎么慢慢被建立起来的。信心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我们对圣经的信仰，对耶稣基督的信靠是圣灵赐给你的，信心是圣灵赐给你的，对的，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但是这个信心是上帝那里赐给你的，但是这个信心是借着什么？是借着你在读这些使徒们的见证的时候，这个信心慢慢在你里面建立的。我在一开始去读圣经的时候，为什么圣经是会让我信服的？为什么圣经是会让我信服的？因为很简单，从新约开始，新约的所有的书信都是见证。新约所有的这些从福音书，新约所有的经卷啊，包括书信，从福音书开始都是见证。而这些人，他们都这些使徒们都是第一手的资料。就像他们所说的，我亲眼看过，亲手摸过。路加、马可都是使徒们最亲近的同工。路加在写路加福音的时候，玛利亚可能都还没有死。他完全做了非常细致的调查。好，那么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么他们是做调查了，那么怎么表明他们做调查的这些事情本身就是真的？ 因为很简单，他们用生命做了见证。因为很简单，他们用生命做了见证，他们为此做见证，因着他们为此做见证，他们殉道，他们用自己的生命为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事情做了见证。所以这是在我刚刚做基督徒的时候，在我刚刚开始接触圣经的时候，这是第一点让我幸福的。因为很简单，没有一个人可以用生命为自己明知道的是谎言去做见证的，不可能的。不可能，这世上没有任何一个人会用自己的生命为自己所以为的谎言去做见证，不可能。这是第一。第二就是我今天要透过这个经文跟你们讲的，什么叫做我们？这个我们包括谁？这个我们包括谁？这里他讲的我们包括谁？我们来为此做见证，这个我们包括谁？这个我们是一个群体，里面不仅是使徒，如今也包括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所以当我的信仰要往前跨一步的时候，我不是查看我里面有没有信心，你不要去查看你里面有没有信心。弟兄姊妹，我跟你讲，你这样的一个查看，第一个就会让你跌倒。因为在你里面的信心是会往往会很徘徊的。刚才不是跟你们讲了吗？你们提的这些问题，你们听清楚我的话，怎么还会提这种问题呢？曾经的战争中为正义而牺牲的勇士，他们是真的相信这些主义，明白吗？他们不是认为这是谎言，清楚了吗？我刚才讲的是什么？没有一个人会为自己认为是谎言的东西去牺牲的，知道吗？你听清楚，听清楚。好，不要打断我的思路，你们待会再统一再来提问题。所以当你的信心在那里跳跃的时候，你不要先在这个里面自己里面去醒察，你要用眼睛去看，去看什么？你要用眼睛去看什么？去看从基督教，从耶稣基督复活以来，那些基督徒如云彩一样的见证人为主做的见证。是仅仅12个使徒为他们所见证的复活的基督受难吗？是仅仅12个使徒为他们所见证的这样的一个义受逼迫吗？根本不是这样。你要看到历世历代的神的儿女，他们这样的一个群体为主做的见证，这个见证是真实的，这样的见证是真实的，完全不可能在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产生这样的爱和公义的，不可能的。这个世界只要你了解自己里面的心思意念，里面的一切的邪恶，你就会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当他们表现出来这样的一种为他们死里复活的主去活的这样一种见证的时候，这是不可能在任何一个没有重生得救的人的里面产生的，这是一种完全新的东西，完全新的东西。所以这是一个像一个群体一样的见证人，这是第二重的见证。第三重的见证就是在你自己心里面，你自己心里面什么？就是开始产生挣扎，就在你心里面现在开始产生一种挣扎，就是在你心里面现在你面对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了一种完全新的选择，并没有说你已经选择了那条完全新的道路，而是你开始有了一个新的念头在你的里面。这种新的选择，这种你面对的每天的事情，你以前也都面对过，但现在有种新的选择在你的里面了，而且这种新的选择引导你要走的方向越来越强烈。你们应该知道我在讲些什么，因为在你没有信主之前，你也有人际关系的障碍，你也有会跟别人争吵，你也有受害者的心态，你也会被人欺骗等等等等，所有事情你都遇到过，你也会有贪婪，你也会有忧虑，但是现在你心里面开始产生一种完全新的一种方向。他给你开辟了一种方向，而且你这种方向你心里面明明的知道这是对的，就虽然你会软弱，你会无力往那里去走，但是明明的知道这是对的，而且那种方向对你的吸引力开始越来越强烈，这就说明有新的东西进来了。人所有的行为背后都是基于价值观，价值观基于信仰，信仰的根基就是生命，一定有种新的东西进来了。现在你开始甘愿受苦，现在你开始甘愿受别人欺负了，然后心里面仍然对别人产生爱，产生怜悯。现在你会为跟自己八竿子打不到一块的事情去发声了， 你不会去考虑自己的得失了，不会去考虑我要为自己伸冤了。你自己受了苦可以不伸冤，但你看到有不义的事情去发生，你却愿意去发生了，这些都是完全新的东西进到你的里面。我为什么要让你们学中国文化，就是让你们了解你原来心里面装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东西，然后现在有些什么的东西进来了，而这些东西跟你原来东西是互相排斥的。这就叫做，这就是圣灵在你里面真正的工作。然后你要去跟人家去分享，就是要去分享这一些。而在传福音的时候，跟你说在传福音的时候，恰恰为什么就是在别人啊，我们常常讲什么人的尽头啊，就是神的开头啊，这是指什么呢？这是指当一个人在一些重大的选择的时候，这时候是非常好的，你向他去传讲福音的时候。因为这时候你要告诉给他听，这个世界不是你所想象的这样，这个世界是有上帝的，这个世界死亡不是终点。比如说在一个人在病危生命垂危的时候，当一个人要生孩子结婚的时候，这是很多在人生一些重要的抉择的时候，在一个人受到极大的伤害仇恨全世界的时候，这时候你要来到他的面前，你要告诉给他听，这个世界跟你所认识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时候你要向他传讲福音，传讲从耶稣基督那里来的盼望。如果他是神，圣灵要在他里面工作，他就会被这样的一种盼望，你所向给指着他的这种新的道路所吸引。然后你要告诉给他听我们人的罪，要告诉给他听基督的盼望。然后你要分享你自己心里面真实的挣扎，你心里面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挣扎。刚才有人问我什么叫个人见证，这就叫个人化的见证。然后你要跟他分享，当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之后，这个群体被他复活。你看五旬节彼得第一次讲道救了一个人，不是三千人。什么意思？一开始教会就是一个群体，而当这个群体一旦建立之后，整个罗马帝国，你们都不用去看其他，整个罗马帝国在米兰设立前300年，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前300年，整个罗马帝国他们经历了什么，他们看到怎么样一群人，这些都是有历史书明白纸黑字记载的。为什么在整个罗马城受到瘟疫的时候，别人都把孩子，生病的孩子、女儿、老婆、丈夫扔在家里怕受感染，举家都搬迁了，而这些基督徒却非亲非故的基督徒愿意进去，来哪怕在被感染的这个风险上愿意去照顾这些人，为什么？这就是那个问，这就叫做见证，就是整个罗马的整个的社会伦理价值观被颠覆掉了。他们根本无法理解这些人的他们的一个价值观，无法理解。你知道人和人之间最大的差别就是在价值观上的差别。所有人都往左面走，为什么你会往右面走？你要么是疯子，要么就是骗子，要么你想要得到更多的东西，要么就是神经错乱。如果你既不是神经错乱，你又没有得到更多的东西，有很多的基督徒一服侍这些病人就传染了，就死掉了，那你一定有一些新的东西在你里面。很简单，就像C.S.罗伊斯说的，耶稣基督要么是疯子，要么就是骗子，要么就真的是上帝的儿子，只有三种情况，没有第四种情况。因为在他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他就像一个日志，就像一根刺插到一个肉体当中一样，他是个鱼骨头，跟其他东西是不一样的。当他插进来的时候，道成了肉身进来的时候，当中天国进来，你们要悔改的时候，他所彰显出来一种完全不一样的生命。所以百夫长他们不理解，你要从十字架上下来才叫你是神的儿子，但从十字架上下来呼唤天军说杀死他们，好，你是神的儿子而已，这个神的儿子对我来说不会有任何影响，因为你的神的儿子所运行的价值观跟我这个凡夫俗子运行的价值观是一模一样的，那反之就证明你不是神的儿子。你知道吗？这个外邦人的逻辑是前后矛盾的。你要从十字架上下来呼唤天军，把那些要伤害你的人统统把他们烧死。然后当你从十字架下来说，哇，你的能力真很强啊，你是神的儿子。但是你知道吗？这个神的儿子如果用的思想思维方式跟你是一模一样的，有仇必报的，使用自己的权力，使用自己的能力为自己伸冤的，那他就不是神的儿子，那他就是人的儿子，明白吗？所以百夫长根本就不清楚。这个神的儿子宣称自己是神的儿子的，却被剥得精光，被挂在十字架上，他根本就不清楚。 犹太人根本就不清楚，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你们才从我这里得生命，他们根本就不清楚。这就是那个完全抑制的一种东西，而这个东西既和外邦人的价值观不一样，也和犹太人原来宗教观不一样，他就插到这个世界当中来了，跟犹太人说你们要悔改，跟外邦人说你们也要悔改，明白吗？本来犹太人认为我们不需要悔改，要悔改的时候是外邦人，我们为什么要悔改？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我们为什么要悔改？但耶稣基督说你们也要悔改，他们也要悔改，你们通通都要悔改，唯有我才是道路真理生命。然后人就被颠覆了，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从使徒们开始，从五旬节开始，上帝的教会就被建立了。这一个群体，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成为这个世上的光，成为这个世上的盐，成为山上之城，他们是群体来为主做见证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回到前面彼得前书我要反复跟你们讲的、哦、就不回到前面的具体经文，你们灵修过就会记得彼得说什么，我们蒙召本是为此。这个世上没有任何一种宗教都是什么，宗教是安慰，宗教是帮助，宗教是我困难时候的帮助，但是彼得说什么，我们蒙召就是为行善受苦，为行义受逼迫。所以当你读到这些文字的时候，如果彼得说的是真的，你心里面就要得到震撼，这是不可能的。彼得要么是外星球来的人，要么他里面就改变成新造的人，明白意思吗？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人会这样去做的，在你我的心里面，在我们没有信主之前从来不会。三重见证，这三重见证都神在你心里面会让带领带给你工作，然后让你的信心慢慢的跳跃，直到有一天当他突破那个临界点的时候，当他有一次他会突破那个临界点，当他突破那个临界点的时候，你会经历到重生。这个重生不要把它想象成一种什么样神秘的经历，就你真的是就像一个纸糊的窗户，你今天突破了，这种就叫信心的跳跃。等到那个时候你觉得，主啊，我相信你就是真的，如今不是光约翰亲眼见过亲耳听过，而是我亲眼见到亲耳听过。因为你就再借着圣经在对我说话，这就叫做圣灵和我的心同证，如今我也成了上帝的儿女了，如今我竟然这个人也被融入了你的这个身体当中了，我竟然从你那里得了生命了，然后这个生命进来之后，它就会有一种强大的推动力，它会推你往那个光的方向去走，那种推动力的在你生命当中的作用会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明显，以至于你可以明确的知道火车已经在动了。当你坐火车坐飞机的时候，开始就知道它有没有动啊？没有动。当那个推背的力量越来越明显，推动你往前面飞出去的时候，你就知道哇，原来我真的在这个里面。但实际上你早就在这个里面，明白吗？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反复跟你们说，听到之后一定要行道。这是什么意思？听到之后那个行道啊，那个行道它不是一个你自然，不是一个你咬牙切齿我现在听到了啊，但是我听完道只是完成第一份的功课，第二份的功课我要去行道，我要刻苦仔细的去行道，我要去修行，我要去到修道院，我要进食，不是这个意思。而那个行道本身就是那个听来的那个道在你里面所产生的那个作用，那个道会推动你去行的，会推动你去行的，会推动你去行公义好怜悯的，它是一种强烈的推动力。这就是我们常常为什么很弟兄姊妹说你盼望圣灵来感动你去行，感动你去做这做那，就这个意思。所以这时候说明这个世界有一种完全新的生命，而这种完全新的生命就是太初就有的生命，就是在上帝里面的生命，就是在我主耶稣基督里面的生命，就是他死里复活所彰显出来那无穷的生命大能，无穷的生命大能。如今我已经脱离死亡，脱离罪恶，在他的里面。若是这样，主啊，感谢你。若是这样，求主的恩典大大的浇在我的身上，以至于我可以顺服你的命令去行。这就是约翰他在这里所说的。好，最后一节，然后你再读到最后一节，第四节，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明白吗？喜乐充足。约翰说，我要将这些告诉你们听，就是要让你们的喜乐充足。而你们现在可能在监狱当中，可能在被押到斗兽场的路上，你们的喜乐要充足。 这个喜乐充足从哪里来的？是心理安慰，是心理的暗示吗？是自己打的鸡血吗？是别人人给你的安慰吗？不是，是那生命之道将你充足，所以你的喜乐充足，没有人可以拿走。这个喜乐不，这个充足的这个意思，原文当中是一种完全的，没有任何人可以夺走这样的喜乐。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来看这里，约翰对耶稣基督所做的这样的一个见证，约翰非常清楚、明了的表达，这生命之道已经显现出来，不是我们去寻找的，是他向我们显现，而且他让我们听见，他让我们看见，他让我们亲手摸到、亲眼看过。如今这样的一个生命之道，让我们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我们将这样的道传给你们，也要你们与我们相交，也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你们的喜乐就充足。你们就在这样喜乐的生命当中，就在这样的一个无穷的大能的生命当中，这就是基督教的信仰，这就叫做真正的信仰。它不是一种宗教，不是一个礼仪，不是一个道德的规范，不是一种神秘的经历。我再次强调，它不是一种神秘的经历，它是一种真真切切的喜乐的充满。而这种喜乐的充满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时候你更能够感觉到这个喜乐的充满啊？又要想到彼得怎么说的，那有大有荣光的、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在什么时候会有啊？满有那个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你们是大有喜乐的，这个喜乐在什么时候有？是在百般试炼当中，是在暂时忧愁当中，明白吗？所以这就是上帝的工作，上帝的工作何等奇妙。所以今天当你是一个神的儿女，你处于患难当中，你处于逼迫当中，你处于疾病当中，你处于各样的好像你不愿意接受的这个境况当中，当你说主啊，你把这个拿走，然后呢，上帝真的听你的祷告把这个拿走了，我告诉你听，这就如同百夫长跟耶稣基督说，你从上面下来证明你是上帝的儿子，然后他真的下来了，他就不是上帝的儿子，明白吗？这就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远远超过你自己的心意，如同天超过地。他就是要让你在这样的百般试炼中体会他的大喜乐，然后你还不明白，你说要把这些东西通通都打，然后神说把这些东西拿走，我怎么让我的喜乐充满你？怎么让你能够体会到我与你同在呢？你不经过旷野，你约书亚不带着他们在迦南地与仇敌征战，怎么证明上帝与他们同在啊？所以我同样啊，我们也是一样，你们也是一样，你们如今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你们就是要将这生命之道传讲出去，帮助你身边的每一个人在这样的一种绝境当中得到盼望。而这个绝境不是仅仅是在病榻当中的绝境，困顿当中的绝境，一个人平步青云的时候同样在绝境当中，一个人健康生龙活虎的时候同样在绝境当中，因为他在死亡当中，他在罪恶当中，只是他并不知道而已，他在往地狱当中直接的掉进去，他并不知道。一个人生龙活虎的去面对上帝的审判，一个人腰缠万贯的去面对上帝的审判，有什么区别？有什么能够抵挡上帝对他的愤怒？所以这就是你们要去传讲这生命之道，所以你们要被上帝差派传讲这生命之道。我又回到前面我不断跟你们讲的，打开家门，建立小组，建立教会，为主做见证，向你身边的每一个人为主做见证，说基督我亲眼见到，亲手摸过，他是复活的主，我们都是死人，唯有靠他得生。也愿基督对约翰对彼得的这样一种感动，他要在我们心里面产生作用，以致你们无所谓畏惧啊，以至于你们就不会只看顾自己的事情，而要看顾别人的事情。不要只看自己比别人强，你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吗？这句话的意思，腓立比书第二章这句话的意思，不是指你要谦虚啊，别人都比我强，我要谦虚，这是叫中国人的自我谦卑，假的。什么叫做要看别人，不要只看 要看别人比自己强，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当你只顾自己的事情的时候，就是你认为自己比别人重要啊，明白吗？人的原来在我们在做外邦人的时候，你的所有的人际关系都是以你自己为中心的，一圈一圈一圈，越来越远越来越远，按照血缘关系，按照利益关系，亲疏远近越来越远，然后你自己是最重要的。如果你的观念仍然是这样子的，你不可能看顾别的事情的，不可能。你要看别人与自己同样重要，这就是爱人如己的前提，不然你怎么会有爱人如己的前提？我不是反复跟你们讲吗？我说我和叮当吗？若我们真的有基督那里来的爱，我们应该爱你们的孩子如同爱当当是一样的。然后很多妈妈跟我说，这怎么可能？我跟你说，在情感上是不可能的。你情感上当然是你自己的孩子是你更亲近的，对吧？在情感这个纽带没有让你把它情感的纽带把它切掉，但是你让你在行动上你可以爱别人和爱他是一样，在行动上仍然愿意为了别人的益处去付出同样多的代价，这就是一种新的生命进来。若你的价值观被这样更新，这就不是你原来，这不可能是你原来，因为原来你的生命都是以自己为中心，刚才讲了一圈圈的同心往外走的，然后越到外围，你的关心就越少，爱就越少，你只以自己为中心去考虑事情。所以这是腓立比书第二章所说的，你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就是当基督的生命进来，顺服他的生命去行，你就把这样的一种人际关系把它完全打破。你们现在想一想，你们现在脑海当中所忧虑你们的前三件事情，原因都是很简单，都是你以自己为中心，不然你不会有忧虑，不会有忧愁，这些东西就阻碍喜乐将你充满，就是这样子。所以求主加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真实的借着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生命仰望他，这样的生命要更新我们，他不仅要让我们重生，他也不断的更新我们，以至于我们朝着他的方向直奔。为他而活不是一次性做成的，但是这是方向不会改变。 OK， 今天时间比较晚了，你们有些问题我来不及回答，你们明后天可以到时候再问啊，明后天可以再问。所以这就是圣经明明告诉给我们听的啊，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见证啊，唯有基督的死里复活才能拯救我们，带领我们脱离罪和死。好，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父神，我们现在要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恩，因为主，我们知道是你自己将你的儿子赐下，将带领我们这些罪人可以与你和好。若不是耶稣基督的舍命，他的死里复活，我们这些罪人断不能借你的命。如今我们借着你的独生爱子看见你，看到你的荣耀，看到你的荣光，你也要将这样的荣耀赐给凡属你自己的百姓，让我们可以在你的荣光当中与你同行。求主也带领我们在世上的每一天，这样短短的这样一个日子当中，我们可以为你而活，在这样一个弯曲背面的时代做你荣耀的见证，向这个世界宣讲啊，你们要悔改，因为我主耶稣基督已经死并且死里复活，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他，我们都要顺服他的旨意去行，也帮助啊，凡属你自己的百姓，在各样的啊，你所加添给我们的试炼当中，可以为你站立的稳，因为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是够我们所用的。也保守我们每一天在你的话语当中得力量，得光照。感谢主，奉主是基督名求，阿门。
有力量。